庄子白皮书有一段提到这个主题，后来把这个话题展开来读之变成一小篇，多写了一些些。左脑相信了不是事实的谎言，而与右脑所承认的事实发生了不能调和的状况。这种时候，人类左右脑的情报差异就会使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自律神经之中的交感神经紧张。交感神经的紧张一般而言要极优提振副交感神经来平衡。副交感神经要能够提振，一是靠承认事实，二是靠能产生幸福感的性行为，性行为的效率是最高的，其次是睡眠和美食、运动等等。当今的医学也是这么认为的，大约 95% 的疾病几乎都是源自于自律神经的压力，用来战斗或者逃跑的交感神经过度紧张，而用来舒缓与疗愈的副交感神经不足以平衡它。其他 5% 是中暑、风湿之类的环境因素，或者是不小心吃了一斤砒霜、车祸重伤之类的，那另外算。这个所谓健康疾病同时涵盖了心理以及肉体两个层面。好比说异性恋女人以及较多数男同性恋者的脑，通常左右脑之间用来沟通的脑梁或者说脑桥比较发达，左右脑之间用来沟通的线路比较多。这种时候左右脑因为彼此之间沟通的管道较清晰，所以两个半脑就会倾向于大吵而特吵，于是这样的交感神经紧张就会在心理层面产生比较多的情绪方面的不愉快。交感神经的紧张在脑桥相对窄小的异性恋男人以及较多数女同性恋者身上就会有较高的比例显现为免疫力的低落。或许也是因为这样，在古代的中医分类，由于自律神经紧张造成的疾病在男人身上呈现的称之为痨病，在女人称之为郁病，而不呈现为心情不好点或者身体不好的交感神经紧张。通常不论男女也都有一部分会表现为性欲，这是交感神经的紧张在寻求交感神经的疏解时的自然反应。因此如果以左右脑的情报不平衡这一点来谈健康，那么很有可能现在许许多多身心遭受痛苦的病人所采用的医疗手段或者一般为了保护健康而做的所谓养生活动，就很有可能在右脑的眼中仍然是属于谎言，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只是很多人迷信这样会有效而已。清朝中派丹道口诀黄元吉真人的乐玉堂语录就提出，你练任何的内功都需要一个基本的东西，称之为阳生。这种先天之气来自于看不到的高次元世界的充能现象的产生，阳气的发生都需要一个人是处在怡然自得的状况，也就是表面意识听从潜在意识的呼唤，左脑臣服于右脑，或者用比较修炼家专业的黑话，元神潜在意识统御食神表面意识的状况。肉体能量能够健康的基础可以说是左脑的逻辑功能处在右脑承认事实的统御之下，没有超过它的权限，没有暴走而形成自我合理化，自圆其说，自欺欺人，这样才有可能。修炼家所说的至神臣服于元神，左脑肯听右脑的话的状态，才能够产生道家所谓的先天真气，来自于看不到的世界，支援着我们身心的能量，这才是唯一让人可以修炼内功的基本。而如果我们不能够先做到这一点的话，运行于经络的气的感觉之类的体验，其实都是非常可疑的，往往对身心的健康并没有帮助，仅仅是一些超自然体验而已。如果要我说我们的身心健康如何保养的话，那我就可以很简单的这么说了，左右脑的情报差异越剧烈，对自律神经也就是健康的伤害就越大。这样的健康杀手排行榜上前三名的杀手，如果我们都能消去的话，就会比起一般人健康很多了。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层面，自神经杀手排行榜前三名是第一名代偿反应，第二名不能活在自己真心想要的人生之中，第三名相处之后会感到很空虚很累的人事物，你还选择继续和他们互动。杀手榜第一名的代偿反应是来自于这个人有一套他所认为的人应该如何如何才行的善恶标准，比如说至少要硕士学历吧，至少要出人头地了，长相要如何啦，心境要如何之高了， 对社会要有多少影响力啊，等等等等。而他觉得自己应该如何的道德标准，刚好对他而言却是高到他本人不可能做到的。比如说，他认为人应该至少有硕士学历，而他只有高中学历，他就会觉得自卑了。比如说，他认为人应该不可好色，而他偏偏就很有性欲，那他就会觉得自己好龌龊的、好污秽。这种时候，他自己主观选定的所谓道德标准，就会让他处在罪恶感、自责的痛苦之中。而为了逃脱这种自卑情结的痛苦，就会努力想要改善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然而，这件事情最基本的问题是在于你的这一套道德标准是你的我执选择的。我执赋予了这套道德标准莫大的权威性，而这权威性的假象其实也只是不实念波而已。刚萌芽还很嫩的我执会表现出来的特色叫做自以为是，可是已经积累深厚有力量的我执就有本事对心中之神或者说灵魂的呼唤开战，朴实一点的说法是左脑相信的谎言会试图去压制右脑，而开打这灭神之战的手法就叫做自己为非。我执开始这种逆天灭神的活动，以神话学的象征物而言，也就是原初的人类在乐园之中不听上帝的旨意，吃下是非之果，而产生罪恶感与羞耻心，而被上帝放弃的故事了。明明这个状况就是你天然的本性，就是你灵魂的呼唤，就是你最舒服的状况，就是你的右脑认为对你最好的，但是你却要自以为非，用你选择的道德观去批判他，把心中之神的呼唤贴标签当作是恶魔的诱惑。自以为非、罪恶感和羞耻感在发作的时候之所以那么痛苦，是因为情绪的痛苦本来就是左右脑不平衡的产物，因此左脑搞错的越离谱，右脑就会反弹出越强烈的剧痛感。一开始的我有罪这件事情就已经是我执在骗你，随便乱选一套道德观批判鞭打自己，已然是虚构杜撰的冤罪了。而在这个虚构杜撰的道德观之下，被判定为罪人的你还要为了求得灵魂的救赎而开始奋发向上，这种为了赎不存在的罪而拼命努力上进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代偿反应。有的人是多读书，有的人是努力工作力求表现完美，有的人是苦练健身健美，让别人感觉自己是优势而美丽有吸引力，有的人每天都在对别人劝善说教，让他觉得自己是心境高人不止一等的，上人试图以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去平衡觉得自己很差的自卑感。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这种代偿反应是无所不在的。比如说我所知道的范围以及女性朋友跟我说的，特别喜欢重机车的男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性能力是及格的渴望，表现得很难仔细，是对自己性方面功能不足的代偿。但是交感神经是一个人在战斗或者逃跑的时候会增加的神经，这样的人对自己如实这般的存在无法接受，他所谓的努力变得更好或者努力幻想试图证明相信自己是优越的，其实就等于他时时刻刻都在试图阵营逃离这个让他自卑的自己，他一个整个人清醒时刻的分分秒秒都在强迫交感神经紧张到最高点，这对一个人的身心健康怎么是最大的伤害呢？相反，对立的元素互相调和，互相帮助彼此更强大，这个在中医的五行元素称之为风木之气，风木之气最纯粹的经络是足厥阴肝经，这样一种自己优越的自我想要辩论赢自己自卑的自我的对战，最会损毁风木之气形成伤寒论。这本汉代医书里面说的厥阴病，足厥阴肝经没有能量了，阴阳之间的粘胶没有了，人体就会上热下寒，并且由肝经所支援的下腹腔免疫力就会从阑尾关机，这样子的情况下最容易因此被功力下滑的免疫系统放过的癌细胞就是大肠癌。因为小肠的体温很高，有摄氏41度，癌细胞不喜欢靠近小肠的部位，反而会被小肠的高温保护住。我们台湾最会得大肠癌的人就是勤做功德修行的人，而我们台湾不也已经是全地球大肠癌第一名高发的区域了吗？所以代偿反应列为自神经杀手排行榜第一杀手，是当之无愧的杀手之王。而杀手榜第二名 不能活自己真心想活的人生。这样的情况，你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因为他人的眼光、他人的期待而背叛了自己的灵魂呼唤，自以为非得我执，反正就是要跟灵魂的呼唤对干，反正就是要消灭心中之神。灵魂的呼唤是需要吃糖，他就会吼你，这样会肥，这样牙齿会坏掉。灵魂的呼唤是想当厨师，他就会吼你，这一行不能光宗耀祖，对父母不孝，这个钱太少，这个没意义。逼迫你去选择在别人眼中可以得到认可的道德正确的所谓有成就有面子的人生道路，但是却是对无自己内心真正的热情完全冷漠完全无视的选择。情绪是由于左右脑的情报差异而产生的，变成这个状态之前，可能一开始是硬吞下了一次又一次的愤怒恨不甘心，然而等到真变成这个状况的时候，可能剩下的只是一种空荡荡的沮丧感，对自己冷漠的麻木不仁的情绪了，连发脾气也不会了。中国人的传统医学说肾藏志恐伤肾，一般最单纯的字面解释是认为一个人在恐惧的时候，他的肾脏功能会变差，这固然也是可以如此说，但是恐伤肾的具体例证，在我们搞中医的人帮人把脉的时候，会有那种一整个肾脉完全把不到的情况，通常都不是年老体衰之人，而是正在被父母逼迫读他完全没有兴趣的科系的年轻人。灵魂的呼唤来自乎另外一个世界的能量，又肾命门所藏的先天之气。医家说的治，或者说前面提到的练功的人的扬声，当你的表面一时不听潜在一时的话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没有了。这摸一种左脑不能臣服乌右脑的状态，当今医学如果要说细一点的话，也可以说是感受恐惧的性人和引起血清素的变化而诱发的忧郁症之类的情形。这样的左右脑情报不平衡，大约是仅次于代偿反应的自律神经第二号杀手。之所以排名会输给代偿反应，是因为代偿反应是本人的左脑非常奋发积极的在进行的活动，对无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没有怀疑。而第二号杀手往往是在比较忍耐勉强顺从的情况下而形成的，到底还有不甘心，也还稍微有一点自觉。第三号杀手，如果用我自己常用的说法，我喜欢用日文的一个词，后位不好的人事物，你还一直和他互动。后位不好，就是相处之后，残留的感觉很不对劲，或许是身体异常的疲倦，或者是心情上异常的空虚，这不等同于运动之后舒服的劳累，而是有一种荒芜厌世的沮丧感掺杂其中。这些迹象都可说是潜在意识为了阻止你继续在这个方向前进而做的，把你电线切你电源的一种警告方式。但是我们通常会无视于这种感受，我们可能会自认为现在进行的这件事是有利可图的投资，或者觉得对方是我们伦理上应该互动的对象，但是这些所有我们自我解释自我说服觉得我们应该去继续互动的理由，往往都是我们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而发生的搞错。而这样子的左脑不听右脑的话的情形，因为不是清醒时刻的分分秒秒都在发生，所以破坏力当然比不上前面的第一第二号杀手了。于我而言，如果要谈养生，前面三大杀手都不要去犯到，基本上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就都很舒服了。论效果，这么做的性价比是很够的，这只是一个平平无奇但淡然的事实而已。但是好像当今热衷于养生的人似乎对这三件事是完全不当一回事的。是不是也可以说现代人的头脑承认事实的力其实已经差到比我们自己以为的严重很多的程度了。